第四章，我们从十六节看到第十九节，我们从十六节看到第十九，我们一起来读：若为做基督徒受苦，却不要羞耻，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，因为时候到了，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。若是先从我们起手，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有何等的结局？若是一人仅仅得救，那不敬虔和有何等可赞呢？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，将自己的灵魂交给 OK 我们还是进到第十，在十六节，我们再还有一点的思想。这边讲到啊，你们若做基督徒受苦，后面一句话很有意思，叫做却不要以为羞耻。啊，这句话我们现在听的不太有感觉。在第一代的初代的教会，第一世界教会，如果人家说哦，你这个基督徒，不是称赞呢，人家说哦，这群人怪怪的。他们说他们是基督徒，基本上这个说基督徒这个字的时候，不是称哦，若是学这个，若是属于谁的啊，属于学哪一个是因为我们昨天讲过，基督徒这个意思就 follow 基督的意思，就跟随基督，当然就像基督哦，就是学习像基督，都可以这样的说。所以呢，这群人是跟从基督，相对于这群跟从哪一个学者，跟从哪一个大官。跟从大使的皇，所以他们很喜欢呢，所谓要效忠当时的罗马帝国。所以呢，当说，所以这个叫做哦，所以讲到说基督徒的时候，就像当时讲到十字架的时候，不是一个好的一个记号，不是一个好的一个所谓被人家称赞，基本上是被嘲笑。坦白说，这个事情到今天还是这样发生呢。当然有些人愿意啊，这个所谓的这个尊敬神的，尊重神的，或者对神有个敬畏的心的，特别当我们讲到基督徒，讲到我们的，包括我们有好的生活的见证的，是他们会对我们有一个不同的看法，甚至有个尊重的看法。不过今天也是这样啊，当你讲到基督徒的时候，你不也是给人家笑吗？也是所谓的啊，好像觉得这个就有点嘲笑，你就觉得有点羞耻吗？就有点难过吗？觉得害羞吗？看你怎么说都可以。所以这个事情不是现在才发生，是初代教会就发生，而且初代发生这个事情，这样的一个对不信人，对于一个基督徒这样的看法，一点的嘲笑，一种的讽刺，或者的藐视，这是很正常的。所以为基督受苦，不一定要上十字架，不一定要受死，或者说这个所谓的受审判啊，基本上如果是一个基督徒。为主受苦是避免不了，所以包括这个所谓的羞耻在内。所以讲来讲去，从第一章一到现在，彼得一直告诉我们，受苦是一个基督徒躲不开的。第一个，我们本来就有罪，完了就软弱，就是单单你是一个所谓的为主，一说你是一个义人，还是要受苦，这是躲不开的。而且受苦是从四面八方来的，你躲不开的。那当时彼得一直讲好多个受苦的原因，因为说你要跟从基督嘛，说基督受苦你怎么不可以受苦呢？因为你说是神的儿女嘛，所以神也被人家拒绝，那你也会被拒绝。不过祷告一分神被拒绝，他还是爱人，所以差遣他独生子来拯救，所以不仅要为主受苦，而且去爱那些逼迫你叫你受苦的人。哇，这从第一章讲到现在，不过这时候还在给另外一个理由，这是我们刚说的第十七节，因为时候到了，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，若是先从我们起手，那不信从福音，那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。那我不晓得各位啊，当你每次说有一天神要审判，如果神审判下要从神的家起手，这是一种观 OK， 有一天呢，神坐在那个宝座上，所以这群人都跑出来，所以呢，是信耶稣的在这里，那不信耶稣在这里，所以审判的时候先审判这信耶稣的，然后再审判那不信耶稣。 从语这个字句这样讲，好像是这样。有一天神要转，不过圣经不是这样。整个的原则，如果不仅从彼得那个讲，如果是一个基督徒，有一天你在主的面前受审判的时候，不是被 condemn， 不是被审判以至于处罚，乃是被审判，好让你知道你得的奖赏是什么。你得奖赏是什么？所以，我有没有跟你们谈过？我们来看看啊，这个更多后书啊，应该是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，保罗说到啊，说我们这班信主人今天在地上啊，不过是暂时寄居，就是我们的身体好像一个帐篷一样，有人要拆掉，那我们的主要住的地方在哪？是在天上。然后呢，所以呢，第八节，我们坦然无惧，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。其实一个基督徒，用保罗做一个例子的话，基督徒是很愿意离开这个世界，讲了一大堆，这个世界不过暂时寄居，还有很多的等等，更要紧积极什么，因为那时候可以与主面对面，住在主住的地方，所以后面与主同住，所以是同住哦，意思说主住的地方就是你住的地方，所以主耶稣说在我父家有许多住处，所以为什么预备地方，预备来就接你们来。不，后面就很有意思，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，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。第十节，我们一起来读第十节，因为我们众人都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。第一个，这边讲到做基督的台前，这个台这个字基本上是用这个字，就是当你去运动大会，那个叫做司令台，那个运动大会那个司令台也是颁奖的台，所以呢，每个选手总有一个机会要站在司令台，那个司令官或者那个裁判跟你说你是跑第一跑第二跑第三，或许你都没有，但是你有精神奖。换句话说，你有，如果你的机会是站在基督台前的话，你放心，你一定有奖。所以这个台这个字是用，我记得吧，应该是杯马这个字，意思说就是所谓的运动员站在这个裁判官里面，所以只要你参加比赛的，每个人都有奖，但这个奖，但是也不太一样，每个人都有奖，但有人家是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。或许哪一个就叫精神奖。这边按什么呢？中文这样说，或恶，善或恶，这个是一个比较，不是说善就是好，恶就是坏，是叫做这个好坏，就不是叫好坏，是叫好的程度，有第一个好，有第二个好，有第三个好，来受报，这个字就 reward 的意思，就领奖了，领奖。所以这边讲一个很重要一句话，回到这哥林多前后书这个第五章的第十节那边所说的。那回到刚刚所说的第十七节，因为时候到了，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。但是又把呢，若是先从我们起手，那不信的怎么样的？所以就带出两个东西来。如果从启示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刚读的是一个什么？有一天呢，我们每个人都在神面前，就是白色宝座大审判。解经家有些解经告诉我们，白色大宝座的那个审判我们是没有份的，是对于不信的人，在白色大宝座的时候，过去的死的存在的这些不信人就在白色大宝座的时候审判。 OK， 你要不要接受这样的观念？这是一种的讲法，因为特别讲到末世论的时候，其实是有蛮多不同讲法，而且末世论不是只是启示录，末世论还要讲到这个所谓先知书和但以理书等等这些东西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所以在神学的观里面，这个叫 eschatology， 就是末世论，其实是有不同的论来讲这个事情。OK， 我们先把它跳过去，主要还是回到这些经文来。 因为时候到了，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。刚刚是一个，如果你把这些观念还有不信人受的审判跟信人受的审判，你有个分别，有个分辨，才能够比较容易抓住彼得这边所讲。我再说再一个 picture， 不是在白色大宝座，好像主的审判，最少刚我们从哥林多后书还看到有一种就是基督徒的受审判，把它找在一起。所以呢，第一个不会有这样的观念，有一天神审判把不信的不信都招在一起，信的摆在边，不信的在一边，然后就如果从神的家开始，先审判信的，再审判不信。从这个次序，从这个所谓的方式，从这个所谓的那个所谓的在当时那个背景，起码圣经没有这样的讲这样的事情。不知道可不可以听懂，我希望不要讲太复杂。这不是把大家凑在一起，然后信的再认不信，而先讲。因为本来审判就不一样，审判的目的也不一样。我们这些基督徒是能够得赏更多后世的面子。然后白色大宝座，你读的话是特别对那不信的人，甚至死在海里面死什么倒在哪里一起抓出来审判。所以审判的方式也不一样，审判的目的也不一样。OK， 那回到这，如果这个你先抓住，那就问为什么？那牧师如果不是放在一起，先审判性的不审判，那什么叫做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呢？就跟受苦很有关系。请问，你去读上课的时候，除了有大考以外，有没有叫做小考？甚至不仅有小考，还有抽考，有没有听过这个？所以呢，考了考了，你突然发现这个你还不懂哦，所以赶快努力。所以小抽考完了以后，就来一个小考，小考来了就玩那个期中考，期中考再来个期末考。你如果你真是努力的话，会不会越考越好？哎，如果越考越坏就糟糕了。哦，原来抽考的时候突然发现，哎呀，我听了半天，原来老师讲了十样，我真的还有四五样我还搞不清楚。哦，赶快去用功。哦，这次比较正式一点了，不是抽考啊。所以老师说范围是从考的是从第三课到的第七课，你要把它读熟啊。你突然发现这次考得不错，大概只有两个问题不晓得，所以赶快再把它补出来。原来老师在考，到了期中考、期末考的时候，基本上你应该不仅是及格，应该你考得不错，就是不是100分的话，应该有90分、80分的。彼得这边所讲的观念，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，是从这个观念来讲。这就是最后他要讲的一个观念，但是后面你还讲到还有这个世界要过去的，为什么要受苦？因为跟审判很有关系，为了让你大考时候考得好，所以神有许多的抽考，有许多的小考，还有几多意见不同的考。只要你努力，只要你补不足的把它补充。我们在这人生有许多的考验，很多时候是考不好，一考验就跌倒。很多时候甚至我们还软弱犯罪，有时候不见得我们软弱，不见得我们因故意犯罪，但我们因为软弱，因为我们的自我，因为我们的老我，一考验我们就发现不及格的，或许说在及格边缘，要赶快补上了。所以有一天当你来一个大考，你说这题目都已经考过了，或许说你都已经预备好了，相对于一个从来没有抽考，从来没有这个小考，也从来没有这个所谓的其他考过，突然来一个考试的时候，他真的他懂什么不懂什么他自己都搞不清楚。所以后面一句话就用这样的说，若是先从我们起手，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。一个不信人，神没有让他有这个，神没有把这种的事情放在他身上，没有说赶快给他苦难去考验，给他去，因为基本上他不信，他也不知道苦难的目的干什么，甚至有苦难他只会更多的怨天尤人。菩萨，我拜你这么多好，为什么你不给我这样这样？ 坦白说，我碰到蛮多基督徒也这样说：“神啊，我这么好，你这么对我这样。”圣经说，他爱的才会管教。这从某个角度来讲，确实神爱我们，就兴起一些苦难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这时候给我们很多的考试，目的只是将来有一次站在他的台前的时候，你不仅是一个得精神奖的人，你应该是得一个，不是第三名就是第二名，就是起码最好是得一个第一名。我每次读到启示录，我就一个感动，一个很深的感动。对我讲，这些敬拜神二十个长老都有冠冕，没有一个没有冠冕。讲到七个教会，有每一个教会都得胜的，都得胜在天上。如果你有一天你能够上天，那我跟上天没有别的，因为是我们得胜的，没有别的，是因为我们有冠冕。当然你的得胜不是靠你的本领，因为你还软弱过，还考试过，你本来考试证明你是不完全的，考试证明我是有很多不足的，不过考试也证明一件事情，我是爱主的，不足我就把它补足啊，不对我就把它改正啊。所以悔改，人罪悔改，真的，我读到保罗讲了，他服侍这么久，他说我是一个罪人，是人中的罪魁。我说保罗先生，你有没有搞错？你应该越来越修行的越好才对啊，怎么越服侍就变成罪魁呢？本来你是一个罪人，现在被罪魁呢？有两个解释，一个就是你越靠近，你就才发现你有多肮脏。你远远靠近，看见主啊，主的光，这个没有碰到的时候，你还觉得蛮干净的。你越靠近主，你就觉得越肮脏。所以真的会，不过祷告，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也在哪里显多，罪在哪里显多，爱在哪里也显多。所以另外一个，所以保罗称呼他是一个罪魁，他讲他自己罪，他一点都不觉得，因为是这样，因为是从罪的角度来讲完以后，从爱的角度来讲，我是一个罪魁，但是神今天呼召我，没有在大马色路上下个大雷把我打死，然后给我有 second chance。从今天开始我认识耶稣，我知道要为耶稣来活。所以保罗这一生，这是爱啊，这是爱啊。所以保罗说，神还给我一个事，如果在大马苏路上神就下个大雷把他打死，他连得救的机会都没有啊，他死定了。先不要说有没有服侍机会，连活的机会都没有，就进到永远沉沦的里面。所以一个遇见主人，他真是整个生命会翻转。一个遇见主人，他才会甘心乐意的，是所谓顺服，所谓的用投降这个字。Oswald Chambers 最喜欢用的就是 Oswald Chambers 这个 Chambers 是他最喜欢用，就是这个所谓的顺服 surrender， 他最喜欢用这个字，所以他才会这样啊。所以主教他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我要说实在，这就我讲过，所以一个的服侍主人跟一个。他的一个所谓跟从主人，跟一个所谓跟从来服侍主人，或是一个做事人跟一个服侍人，最大分别在哪？做事人是按照自己，服侍主人是完全的靠主或者顺服主，那跟敬拜有关系。我已经讲好多次。OK， 又回到这边来，一个不信的人，或是你万一你信了我，但我不愿意跟从主。所以苦难来，我们也躲开，也妥协，也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躲避。基本上你也不要参加小考，你说哎呀不要考试最好，但是你真不知道你的软弱在哪里，真的你不知道我的肉体还有多强。这个在里面很容易可以有，虽然不见得犯罪，但是那个罪性在里面有多么的糟糕。经过这么的小考、抽考等等等等。所以最后来个期中考，我突然发现，哦，这些题目我都经历过了，这些题目我都经历过了。纵然还有一两题我不太懂，不过起码我不仅可以考及格，我有七八十分，起码我有一百分，啊，这个你可以上。但是对那些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考验的人，后面一句话就是说，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？所以这是第一个。彼得这时候用，原来你的受苦受考验是跟这个末世很有关系，是跟着末世你会得奖赏很有关系。所以神兴起跟一些环境来做一些的所谓的考试。所以应用过这句话，雅各书讲到那个试验跟试探，基本上在希腊文里面原来是一个字，所以 test， 跟 trial 就是试探， test 就是试炼，起码从圣经角度来翻译，在原来文字是一个字，这看你的能量有多大，就你的本领有多大，或你的信心有多大，或你的属灵生命有多成熟。相同的一个事情，当你信靠神的时候，所以这样一件事情发生 test 你，是把你 bring up， 把你提升。但是你的生命，我的生命，你的信心，我的信心是空的话，同样一个事情来，是撒旦一个机会把你 bring down， 把你 put down。 同一个事情，所以我常说，当你碰到困难，不要埋怨神啊，你为什么？基本上这个事情是中性，神在那边看，撒旦你在那边看，神在那边看，孩子啊，欧永亮，这个困难呢，依靠我，依靠我，不要靠自己，不要不悔改不认罪，依靠我，我就依靠我，就把你拔起来。撒旦也这边看，不要依靠神哦。过去中你看他依靠你，你他说爱你，怎么碰到这种事情？不要依靠他，不要依靠，靠你自己。当你依靠自己之后，撒旦就把你刷下去。神学有个观念叫苦难神学，那讲法有很多不同。到底苦难从哪里来？苦难不从神来，一种讲法，因为神是爱，所以他不会给主人。他怎么用这个用这个爱？如果是爱的话，怎么用拼命用处罚来这个来对待的孩子，就让孩子成长，也不是一天打骂把他打出来的，一种是讲法。有一种讲法是神是爱，不过神允许苦难临到这个，因为神在看。他不说 OK， 你欧永亮去受苦。等到你苦了走不了再回来找我好。 No， 当苦难临到神的孩子的时候，神一定在看，因为神知道在苦难的另外一边有一个黑暗的权势在等候，要吞吃神的儿女。撒旦不能够所谓的抵抗神，但所以撒旦唯一让神伤心的就是所谓的试探，所谓攻击神的儿女。只要神的儿女倒下去，失去他信心，这是撒旦唯一可以赢的机会。神不会用兴起苦难，但是神会允许苦难，所以不要埋怨，你要相信神在那边等着你。只要你喊，只要你呼求，只要你悔改，只要你认罪，神一定会把你 bring up 从那个困难当中。不过你还是在那边挣扎，还是在那边努力啊。哦，有时候神呢，心中还有一点怨怨，神啊，为什么这样子？为什么这样？这时候你的信心，我的信心开始被摇动，越来越给容易，给撒旦魔鬼有个机会，然后再加上一些旁边的人，甚至不信的人跟你讲讲，哦，甚至有些信人又跟你讲讲，因为他们信心很软弱的，哦，讲讲我们就慢慢离开了这位神，在这个所谓试探的当中。我们应该可以靠站立得住。 OK， 到了第十九节，所以那照刚刚我讲那个，若是一人仅仅得救，其实我们的九九这个仅仅得救不是说凄凄惨惨，意思说我们的得救基本上是完全出于神的恩典，只是看你要抓住谁就神，你抓住神就得救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得救，当时圣经用到另外叫仅仅得救，意思说他没有为没有带没有什么的见证，没有什么好的服事的果效。不过用到这些经文的时候，意思说我们的得救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，因为跟前面那个神的福音是放在一起。一个人的得救只是因为你相信神的福音，另外一个没有得救只有一件事情，他不相信神的福音，跟你有没有积功德，有没有跟你的功劳，有没有所谓的这个修养修行没有关系的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那些呢不得救的，所以我们从某个角度没有比他们好到哪里去，只有一样跟他们不一样，就是我们抓住神，单单的抓住神。那如果我们抓住的神人有这样的结局，甚至透过我们还没有到最后的那个大考以前，经过这么多的审判，如果他彼得这问题，如果基督徒你回想这下，你把这些审判呢，这些所谓的考验考试通把它加在一起，一生当中 你想想，那个人从来没有碰过这个事情，就没有在神的这个考试的里面。有一天在神的面前，他一次要考一个叫的大考，请问他能够站立得住吗？现在有点像神给我们的考试是分期付款的，每次考一点考一点考一点，怕我们撑不住。像看从你小到大，如果把所有的这些考验都放在一起一次承担，你可以承担得住吗？啊，有时候想想神的工作的时候，这样子你不能够思想到他是何等的怜悯。我不跟你们说，有一次我在教会的时候碰到一对夫妇来到我们教会，那是蛮年轻的，因为这个丈夫在这个毕完在美国读书完就开始找事，所以换了几个工作，这是来到我们那边。这个妻子就是跟他一起来读书然后就跟着这个丈夫换工。他来我们教会的时候非常非常软弱，他的整个家庭的被原生家庭蛮痛苦，甚至他母亲是一个基督徒，但是自己取了自己的性命，所以对他打击非常大。到底我们的信仰在哪里？但是他又不能够放弃信仰，因为这是他唯一的信仰。有一种你又不能信耶稣要怎么样，所以他很苦，但是觉得这个信仰对他讲连在他母亲上都没有功用，那这有什么用？然后去到教会问了很多问题，很多的弟兄姊妹包括牧者给他答案，对他是伤害，他说的不是我说的。最后不耐烦他的答案，你要不要跟你有没有读到圣经，有个叫约伯的，你就学约伯就好啊。然后完以后让我们教会，我们还是要把真理讲清楚。那我们还做一件事情，我们会来祷告，我们会为他靠着圣灵做那个所谓的服侍。我们这样搞了一年了，你问我的妻子来来去去来去去，有一次他礼拜天来聚会，一聚完就到我办公室，很生气，为什么神会这样？一开始生气不是生气我，就神为什么这样让我这个礼拜这样，那个礼拜又痛，那个又不舒服，又睡不着觉，又怎么大腿。如果神真爱我，为什么这样的用他的话，还有点折磨他。如果神爱我，我们一次就把我医好，我们这样的拖拖拉拉的。你牧会久了，你大概碰到什么都碰过，所以看不是看你有没有牧会的本领，是看你生命还会稳不稳定。那我就跟他说，等他都气发完以后，我就跟他说，姊妹，若是你内脏都有问题，你的心啊，你的肝啊，你的肺啊，你的胃啊，都没有，这时候你突然发现你的心很痛，所以呢你就去找医生，医生说你的心已经出毛病，你赶快，我马上就动手术把你的心脏弄一弄，等到心脏弄完以后你就跑出来，谢谢他，感谢他。不过过一阵子你都又胃又痛了，突然你想起那个医院那个医生，就跑去找那个医生，你为什么开我心脏的时候不把胃也开一开，不把个肝也弄一弄，一口气弄好不就了事吗？你会这样做吗？我说姊妹，如果你问这个医生为什么不一口气做，我相信医生会跟你说，我一口气做你就死掉了，你受不了的。他讲完以后他突然哈哈大笑，他笑他自己，他觉得哎呀真的是很，他觉得他自己很愚昧，就说不应该这个样。但是我能够同情，因为他太多痛苦在上，不仅心理痛苦，包括肉身的痛苦。我要告诉各位，在我们那边他会待了两年，他又换工作，又搬到也还是在我们那个州，不过搬得远一点就是。我要告诉各位，他就生孩子，不知道生了一个还两个，我也搞不太清楚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明白受苦的目的是干什么，你要明白受苦的整个的原因是什么。你就知道神啊为什么让我受苦，为什么让这种苦难临到我，好像都神丢给你，或者神故意加给你。神可以用任何事情成为你的益处，所以受苦与我有益，好的与我有益，受苦神在神手中也可以让成为你的益处。所以最后那句话是什么？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，这是一个标准答案的，就是为什么受苦？要为神受苦，为神的旨意受苦，为自己受苦，为罪受苦那不算。讲了这么多是要为 主为义来受苦，为着，然后不要放弃，叫一心行善 ，Don't give up。讲的从一章讲到四章都明白的，不要 give up。那将什么？将自己的灵魂交与那信实的教化之主。灵魂这个字翻成比较啊、也没有犯错。这个是把你全人，不仅你的心灵，不仅你的肉身，你的 whole being 交给那信使造化。这个字有点抽象，这个字意思就是神，就是创造的神，所以造化之主就是创造的神，就是创造的神。所以把你全人，不要担心你的肉体，不要担心你的这个身体，这个心灵，你碰到情况又可能担心这个担心的。No, 神造你是有目的的。以至于神造你的目的，要达到这个目的的当中，神不会放弃你。有时候你看到一些考验来了，你以为神放弃了，神永远不会，因为他造你，他怎么可以放弃你呢？你好不容易买一个东西，找一个东西来，好不容易找着，你就随便让它是消失吗？遗失吗？丢掉吗？不可能。从创造的角度，所以这边讲到一件事情，神是不会放弃你的，不是神不会放弃，导致你会放弃你自己。所以继续要行善，不要放弃你自己，不要放弃。有两个事情，继续做神要你做的事情，继续的走在神的心当中。那相对的，继续相信神会负你的责任。所以我们起来学习的，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，不一定不再问 why me， 为什么是我？我没有错啊，神啊，我跟他为什么他对我这样？我对他没有不好啊，不问这个问题，也不要问这个。我已经讲了几百次，不要问神啊，我这个受苦还要多久？我要告诉各位，问这个没有什么意思，因为神第一个，神没有时间观念，所以问他要多久，一个月两个月，神说啊，还有一个月两个月的，我还不晓得这个事情。神是永恒的神，他是 I am that I am 的神，自由拥有神，这个字就永远是现在时。但不要忘记，如果就是神讲哦，还有两个礼拜你就受苦就完，你以为就没有苦再受吗？是另外一个考试就来了，这个考试完了，另外一个考试来，是跟着来的。没有说你考试完了就去度假，去海边呢晒晒太阳，没有这种事情啊。你真不知道这个考试完你以外，但是这些累积起来，这 events 累积起来，为了将来神要 guarantee 你，保证你是可以站在审判台前，叫做在那个裁判运动员的赛跑那个裁判官的面前可以领奖。所以24个奖呢，为什么他们跪在耶稣面前的时候会把那个冠冕放在主的脚前？因为他们得那个冠冕是主耶稣给他的。主耶稣的给他是什么叫给他？是因为他们累积这么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test or trial，都是主耶稣基督帮助他们得胜，不是他们自己本领，是主耶稣帮着得胜。所以他一个得胜的冠冕，但他们深深知道是 test 来的，其实有另外一个 50% 的机会是跌倒的，被撒旦夺去的。但也知道如果他今天能够得胜，是因为主耶稣抓着他。大家只要做个选择，这边所说的是否照神的旨意受苦，要一心为善，就这样子，他就可以得胜得胜得胜，让一串的这个 test 里来越考越好越考越好，最后一个大考的时候不是100分，起码有90分。这是整个的这段经文的观念。所以受苦确实是我们有益，但千万要搞清楚为什么来受苦，是为谁来受苦，到最后是为什么目的来受苦。当你有一天来到主面前敬拜的时候，我求主给我一个冠冕，我求主给大家一个冠冕。你不能够空手来敬拜神的，你用什么来敬拜？用那个冠冕来敬拜。所以从哦，你问你那个冠冕大的小的夸口吗？没有，他们知道那个冠冕是神给他的，是在所谓的考试当中，因为他们呼求神，所以神帮助他们得胜。最后这段经文从这个第12节一到19，我做一个总结。三位一体是显明在我们当中，最后造化之主， 这个 creator， 或是这个就讲到神创造的神，还有讲到了基督，我们讲了好几次，基督徒为基督来受苦。那但是第十四节讲到神荣耀的灵，所以三位一体是在整个的出现里面。所以如果你多思想一段经文啊，能够看到有三位出现，你就可以稍微分辨一下，每一位他在你我身上做的工作重点在哪里。这样的话，你就越来越可以分辨，或是更加清楚三位一体的工作。因为在世界上没有找到一个所谓具体的东西可以描写这个三位。有人说用太阳，太阳本身，太阳的光、太阳的热是三位。有人说是这个水啊，进到一个临界点，又是物体，又是液体，又是气体。但这些东西都比较跟我们有抽象，从这个所谓有性情的这个角度来讲，所以有个性啊，或者从一个 person 人这个叫有这个人格或者有格位这个角度来讲，世界上不太就找不到这样的一个所谓 reference， 找不到这样一个。但是呢，你可以从神的话里面越来越能够分辨这三位都是神，三位一体是神，但三位他们的个性、他们的神性是一样，但在你我身上的工作是很奇妙，是分别有不同的工作。那这也是从读者生画面可以去思想。OK， 我想今天我们就到这里，我们也到第四章啊，也告个段落啊。从第一章到第四章，大概你不会躲开一个主题，叫做受苦。所以我们讲了好几个月的受苦，我们要希望我们知道为什么受苦。以至于知道明白受苦怎么去受苦，怎么面对这些考试的时候，也这个最后你有这个将来这个大考有把握的时候，所以受苦带出一个完全的相反的一个见证，叫做什么？欢欢喜喜，不要唉声叹气，不要怨天尤人，不要批评论断，不要埋怨。你受苦的时候叫欢欢喜喜，因为受苦与你绝对与我是有益的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一起开口同声的为自己来祷告。为主给我们这么多机会在困难当中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他，以致我们更深的知道怎么抓住他。确实他就带领我们走过不同的困难，让我们的整个生命更加成熟为着我们向感。那当我们还里面还有软弱的，求主也继续的用这些考验光照我们，好叫我们能够真是被炼净，好叫我们能够真是走，能够这个生命更加成熟。没有别的，有一天神在我们上的心意能够得以成就。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。主啊，主啊，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，现在身上贡献我们在教会所做的，愿主你去引领我们，帮助我，帮助我，帮助我的弟兄姊妹，帮助我们一起走在你心的当中。我的主啊，神，我仰望你。谢主，多少在那个这个 discipline 的里面，在炼净当中，我真的不以为苦，也不知道是什么。但主啊，谢谢你，让我还是靠着圣灵的帮助，我抓住你的时候，主我就越来越明白你的心意，走向你，主啊，与我们同在，感谢你，感谢。若有感动，也可以带我们来祷告。